这次的调查有10000个人参加，其中一个人描述了他当时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的情景。他所描述的情况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共鸣。
When you go to Vodafone to have a plan, they ask you an address. You don't have an address.
当你想要去签一个 Vodafone 的 plan 的时候，他们就要求你提供地址，但是呢，你并没有地址。当你想要去租房的时候，他们要你提供你租房的历史，但是你也没有任何租房的历史。他们还要你提供工资单，但是当时你还没有任何工作呢。当你去申请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又不会给你工作，因为你并没有当地的工作经验，你也没有当地的学历。这位说话的接受调查者，他现在是一个移民机构的工作人员，但是他说他不能够在他原来的专业领域工作。但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来自莫纳什大学的教授 Andrew Marcus 说，457签证的持有者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是最成功的。
The ones in our survey who are most successful with regard to employment are the 457.
如果是457签证的持有者，在我们的调查当中，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当中是最成功的，因为他们在拿到签证之前就已经满足了他们有工作的这样的条件。而来自新西兰的持特殊签证的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呢也显得比较有优势。那些拿人道主义签证的人以及寻求庇护者，在劳动力市场所遭遇的情况是最糟糕的。还有就是技术移民，其实他们拿到签证的时候已经是经过了分数的测试，得到了进入澳大利亚的签证，但是呢，他们是独立的来到这里，也没有找好任何工作。很多人都说他们很难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呢，他们所递交的这种自己的资历的条件其实呢并不太符合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他们感觉好像呢，这些工作的要求就是为了把这些有移民背景的人过滤在外，所以呢，你很少有机会可以去参加面试。
There's a sense maybe that jobs are being filtered in such a way that, you know, if you're identifiably of immigrant background, you've got less chance of actually being called up for an interview.
有一位来自穆斯林背景的人就有这样的找工作的经验。
One of my friends, his name is Mohammed, like he's obviously Lebanese.
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很明显他就是黎巴嫩人，因为他的名字呢是穆罕默德，所以呢，他递了简历之后，从来就没有得到面试的机会。后来他就在简历上改变了他的名字，然后就得到了面试的机会。所以呢，确实是有这种歧视存在的。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专员 Dr. Tim Supomason 说，在工作场所的歧视，在人们对待不同的名字的态度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可以从研究当中得知，如果你有一个比较英国化的名字，那你就更有可能被邀请去参加一个面试。但是呢，如果你是有一个亚洲人的名字或者是一个中东人的名字，机会就少了。这就反映了大家对于不同的名字确实是有偏见的，虽然有些是没有意识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导致了对于一些没有英国化的名字的人的歧视。另外，这份研究还发现，很多持人道主义签证来到澳大利亚的人，他们在经济方面也经历了一些困难。只有36%的人说他们得到了工作，而20%的人还在寻找工作，剩下的44%的人呢，还没有找到工作。不过虽然如此，很多人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还是保留了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当被问及他们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时候，超过80%的人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只有5%的人说他们是不满意的。人权专员 Tim 说，这样的调查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工作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数据，并且说明了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还是不够完美的。
We've had plenty of anecdotal experience about discrimination.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歧视，特别是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或者是在我们的邻近地区。但是这些数据呢，确认了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或者是对于那些有兴趣移民或者是融入这个社会的人，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数据。这个调查的主要作者 Andrew Marcus 说，虽然在调查当中显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澳大利亚依然是移民心中的理想国度。他说，最近的一个国际调查证实了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要说这份报告当中非常正面的地方，那就是说很多人还是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的非常好的国家，对于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如果澳大利亚不是真的是一个这么好的国家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想要移民到澳大利亚来。